弟兄姊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大家是不是都很开心呢？一说要数算恩典，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恩典是什么呢？越数算越多。那么我今天呢要讲一个信息，是关于感恩节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哈。那么就是问大家是否过了一个感恩的感恩节。这个问题有点拗口，但是确实是一个我们需要时常思想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我想在这个季节当中呢，很多人跟我一样我们干什么呢？吃吃喝喝到处参加 party， 然后呢今天这家邀请，然后明天那家邀请每天都是吃的大餐，然后以至于说呢回家之后呢就只想喝一点粥，因为吃别的好东西吃的太多了。那么我们非常感谢呢上帝在美国这个地方呢设立了感恩节这样的一个节日使我们现在可以数算这个恩典。那其实呢感恩的这样的经文呢在圣经当中是很多的，那么我们可以为很多的事情感恩。那么其中最感恩的这样的一个事项呢是在希伯来书的第12章28节，那么他这样讲，他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那么这是其中最重要的这样的感恩的事项，就是为着我们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什么是不能震动的国呢？天国是不能震动的。那么当我们因着接受耶稣基督成为神儿女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天国的里边，以至于说我们得着那不能震动的国。那么其他感恩的事项呢也包括说跟吃吃喝喝有关的哈。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0章的第30节呢，保罗这样讲，他说我因着我吃东西的时候是要谢恩的。那么很多人是不是我们经常在吃饭的时候会谢饭，或者说感谢神的恩典呢？在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呢，神一直在提醒我，他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那回想过去这几年呢，我觉得我很惭愧因为呢我在凡事谢恩的这个方面呢没有遵行神的这样的一个旨意。特别是刚到 CIU 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呢，我对这个学校有很多的不满，那么以至于是说呢因着这样的一种不满呢，我就戴上了一副什么呢？戴上了眼镜不好意思，这有点反了戴上眼镜，戴上眼镜之后什么呢？看什么东西都是黑的所以说呢我现在没办法看不见这个字儿了那我想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思呢？就是当我戴上有色眼镜来看人的这样的一种时候呢，就很多的事情就没有根据的去抱怨别人，那么甚至捕风捉影，以讹传讹。大家知道我在到 CIU 的时候呢，因为签证的问题呢，2012年的时候呢很多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因为签证的问题呢学校出了一些的疏忽的地方，以至于说我们在我到 CIU 念书1个多月之后呢，就需要回到中国去办签证。当时呢学校告诉我说是是在可以在美国境内转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耽误了很多的这样的一种时间，那也花了很多的钱，所以呢我就很抱怨。那么有一位呢这个姐妹呢她姓叫 Jones 琼斯，这个 Jones 这个姓呢，所以呢在这个签证的问题上他给我造成很多的麻烦，所以我对他非常的不满。那么当我意识到呢我们校长也是姓 Jones 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问题，我就想这肯定是学校里面有裙带关系。因为什么呢？这个姐妹呢她在这个招生的这个地方工作，那她得到这份的工作肯定不是因为她的能力的缘故，而是因为她爸爸是我们的校长。所以我在一些弟兄姊妹就散播谣言说这个姐妹她是校长的女儿，所以说呢她得罪了我以至于说她没有被学校有任何的这样一种处分。其实没有任何的关系就好像我姓李一样，那么当中有其他的人也会姓李 那么我们当中是没有这样的一种亲戚关系的，所以说大家就透过这样的一个事例看到我是一个多么败坏的这样的一个人。那就是说在戴上有色眼镜的这样的一种时候，再有这样的一种抱怨的心态的时候，就以至于说把很多的事实都给歪曲掉了。那我在这里啊讲这个故事，不是说我有多好，而是说我是一个败坏的一个人，我是在神的面前是一个蒙恩的这样的一个罪人，因着神的这样的一种救赎，那我在他面前认罪悔改。那最近呢，我也看到是说，在过去的这几年的当中呢，我因着这样的一个有色的眼镜，我就失去了内在的这样的一种喜乐。那么很多的时候，天天都有苦毒在我的里边。那我喜欢跟人抱怨校长有多么的不好，然后呢，这个领导有各样的不好，不仅没有为他们祷告啊，反而是自己的祷告的生活也因着这样的一种抱怨啊干枯起来。那后来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当中一位著名的传道人郭一军弟兄呢，我们在一起，我们两个关系很亲密。那么啊，他也喜欢干这件事情，就是抱怨这个学校有什么不好啊。我指的是他之前啊，他现在是很圣洁、很蒙神所使用的。那么有一天呢，他就跟我说，他说：“那李东弟兄，我们能不能够，我们立志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抱怨，只感恩。”然后呢？当做出这样的一种事情之后，他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我看到他里边满了这样的一种喜乐，但是我呢还没有过来这个坎儿啊，因为我觉得自己受伤太严重啊，以至于说呢，我仍然有这样的一种苦毒在里边。这个学期呢，神让我看到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败坏，那么不知道感恩的这样的一种心态，而且让我看到说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没有凡事谢恩。那么没有把荣耀归给神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其实最终是在控告上帝，因为我所处的任何的一个环境都是上帝所允许在我里面发生的。我们知道在约伯记的当中呢，约伯他遭受很大的这样的一种苦难，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当中，他没有控告神，那么他说赏赐是耶和华，收取的耶和华，那么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当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那么圣灵就责备我，然后呢让我把自己的这个墨镜给取下来，让我这样的一个有色的这样的一个眼镜取下来，以至于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圣灵也赐给我勇敢的心。那么我给校长写信向他认罪悔改。认什么样的罪呢？我承认我自己曾经毁谤他，那么攻击他，那么不仅是如此，而且我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他的面前装作很顺服的样子，那我也要讨他的这样的一种欢心，但是我的内心里边却是粉饰的坟墓。那么就好像法利赛一样，洗净了杯盘的外边，里边却满了污秽。那么我很感恩啊，我的校长是因着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种救赎的缘故，他就愿意来饶恕我。那么他将这样的一种悔改的信息啊，就是神将这样的悔改的信息放在我里边的时候，他就写信告诉我说啊，请不要为这个事情挂虑，那么我愿意来饶恕你，那么而且神也饶恕了你。那么从此之后呢，我心里边一块大石头就掉下来。那么以前呢，我总是喜欢把校长放在我的心里边的小房子里边，那么时不常的拿出来敲打敲打他，哎，你看你这个人怎么样。然而其实我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是把我自己放在这个罪的这样的一个小房子里边，当我去控告他的时候，我自己陷在这样的一个罪的当中，反而自己却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在这样的一个感恩的这样的一个季节，那么神在这个国度里面设立这样的一个节日的时候，我盼望你们也是跟我一样，能够脱去以前的这样的一种苦毒，那么脱去以前的这样的一种抱怨，以至于说我们凡事谢恩，我们常常喜乐，我们不住的祷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将我们所定的这样的一个旨意。那么 旨意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啊很喜欢干古装剧，古装剧里面经常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啊皇帝有命令来的时候呢，那么就有啊太监过来传这样的一个旨意。那么啊太监说皇帝有旨，然后来了之后呢，所有的人都跪下啊，跪下完了之后呢，大家就知道说太监会说什么话呢？所以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哎，听没听过这话？有听过吧？啊，这个话很著名哈。那么古代的这样的一个皇帝的命令是要执行的，那我今天扮演的这个角色是什么呢？大家不敢说啊，我就是扮演太监的角色，你知道吧？那么在这里我要传神的这样的一个旨意，这个旨意是什么呢？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我今天在这站在这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我仅仅是一个传话的太监而已。但是大家要有一个心态，就是要听神的旨意。那么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那么这是啊神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心态。那么我盼望说大家在这边听到的时候呢，不是说就听听就算了，那么这周的精神按摩就过去了，然后呢下周继续来按摩一下，而是说神的道在我们的心里边种下去，那么扎根并且能够开花结果。那么更不希望说大家来今天说要给李东弟兄的讲道打打分啊，看他今天是80分还是90分啊，还是不及格。那么我知道说以前有的人呢，就是我讲完道之后呢，就下午就打电话说，哎呦喂，您知道吗？什么？今天那个谁讲道你知道吗？谁呀？那个姓李的你知道吗？然后呢他讲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知道吗？他有什么不符合圣经的这种地方？然后嘛我们一定要找个法子来羞辱羞辱他啊，处理处理他。那么以前这样的事情发生过，但是我盼望呢今天大家下午的时候不要打电话给你的朋友抱怨这个李东讲道不及格，而是说看这个传话的太监给我们传了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那么这个地方呢，我想呢就是这是保罗在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所写的这样的一封信。那么在使徒行传的第17章当中呢，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会堂当中，他传道有3个安息日，那么也是有3个礼拜的这样的一种时间呢。那么有很多的人就信了主。到后来的时候呢，那么保罗就被这些的暴民呢，那么带到方伯的面前受审。那么因为他宣称有另外一个王，也就是耶稣。那么当然这是一个误解了。那么后来呢，保罗就离开，那么到了很多的地方，到了这个皮利亚，那么也到了哥林多。那么在哥林多住下的时候呢，他收到了提摩太的这样的一种报告，那么说帖撒罗尼迦的信徒生命成长很快，以至于说他就写了这封的信来鼓励帖撒罗尼迦的信徒。那么并且呢在他们当中要处理一些教牧上的这样的一种问题。所以呢，那么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啊，这个话有点拗口。来跟我说，帖撒罗尼迦前书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5章。那么当中有非常著名的一句话，那我今天不会讲这句话，但是他说这样说，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5章啊第19节的里边。那么第12节到第15节呢，他谈到了教会内部的这样的一种关系的这样的一种教导。那么待会儿我们会提到这方面的这种教导。那么在16节到第24节呢，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样的一个重点。他谈到那么信徒对于各种事物的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25到28节呢，是一个结语。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好吗？请放一下。那么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5章的第16节开始，要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借着你的仆人保罗来向我们传递你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啊，求你来祝福以下的时间，来约束你仆人的口啊，说造就弟兄姊妹的话语啊，并且来啊，真的是求你打开啊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今天打开你话语的时候，以至于说我们的心也被打开啊，让你的话语能够住进来，并且能够让你的话语在我们里边能够生根长叶开花结果，结出圣灵的果实来。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我们看到呢，今天的第十六节第24节当中呢保罗又提到了什么呢？我今天会重复很多的这句话哈。那么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那么所以说呢，我今天的这个信息呢，就会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什么呢？要常常喜乐。第二个部分就是不住的祷告。第三个部分就是要凡事谢恩。那么当提到这个喜乐这个词的时候呢，你在街上，比如说你在一个地方听见人说这个喜乐这个词的时候，你就会立马会明白这个人是什么人呢？这个人是一个基督徒。因为这个词是基督徒才会用的一个行话，一个行话。那么这个行话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就是说平常人都会说一个话，说我们要快乐，我们要高兴，我们要高兴。那么基督徒才会说喜乐，而且不仅说喜乐，因为这个喜乐会跟什么来联系在一起呢？喜乐是跟平安联系在一起的哈。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快乐呢，是外面的这样的一种高兴。我知道最近很多的弟兄姊妹心里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黑色星期五，我用很少的钱买了很贵的东西，我好像赚到了一样。那么因此我很高兴很快乐。或者是说呢，我最近这个实验结果很好，那么发了两篇的 Nature 啊，三篇的 Science。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呢，我就很心里特别的这种高兴。那或者是说什么呢？那我最近抱上孙子了啊，我们知道最近有很多这个小 baby 出生哈。那抱上孙子之后呢，我就特别高兴，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家后继有人啊，这个香火永存哈。因此我就特别的这样的一种高兴。这种事情是让人高兴，但却不一定会喜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暂时的，那黑色星期五的那个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折扣呢你会很高兴，但是哪天呢你跟你的朋友一聊起来，他说我这个电脑买的是800块，人家原价是1050，我买的800块，你的朋友说哟，你买的800块，我是650买的，您这一下就不高兴了，你知道吗？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是暂时的这样的一种高兴，这个喜乐不是这样的一种高兴在我们的里边。那么有些人说什么呢？有些人说，我这个孙子呢，最近在儿媳妇肚子里边无缘无故给流产了。那我听到这样的一个高兴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呢，我就会特别的悲伤。那么这个快乐过去的这样的一种时候，我们里边仍然没有这样的一种喜乐。那么有些人说什么呢？有些人说我最近实验结果不好，我这个博士学位呢需要答辩的时候需要延期。当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我以前那些实验结果虽然发了三篇的 Nature 两篇的 Science， 我也特别的不高兴，因为这不是一个喜乐的这种，这是一个外在的这样的一个快乐或者这样的一种高兴。我们知道说人生的这样的一种喜乐唯有是建立在谁的里边呢？建立在我们的神，建立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里边。那么喜乐是从里边发出来的，从里边发出来的，那么是圣灵所结的这样的一种果子。真正的喜乐的时候是顺利的时候我们感恩，那么不顺利的时候呢，我们仍然感恩，我们仍然称颂我们的神，因为知道他掌管我们的明天，因为知道啊，万有都是在他的手中，我们现在啊，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这样的一种荣耀。我们知道说在就业当中呢，很多的弟兄姊妹在实验啊结果非常不好的时候容易啊去念的一段话是什么呢？哈巴谷书我们当中啊提到说，有些人很多人都会背哈，那么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也不出粮食，圈里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够悲惨吧？跟你现在遇到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比起来，好像要悲惨的很多。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因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喜乐是环境艰苦的时候仍然散发出基督的这样的一种馨香之气。我们刚才提到说这个喜乐是跟平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喜乐不是外在环境的这样的一种宽松，而是内在生命的这样的一种平安。那保罗要求我们说是什么呢？要常常喜乐，常常喜乐。帖撒罗尼迦的信徒，那么当他们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他们不是处在一个非常安稳的这样的一种环境。我们知道说他们当中的一个领袖叫耶孙，那么他因着接待保罗这种缘故被揪到会堂那里边去，那么而且其他的基督徒因着这样的一个缘故，他们从犹太会堂里边出来之后就受到很大的这样的一种逼迫。在患难的当中，神也要我们常常喜乐，要我们常常喜乐。那么这种内在的这样的一种平安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为什么喜乐呢？就好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一样，因为知道谁在掌权呀？因为知道耶和华在掌权，因为知道在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并且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那么这样的一种高兴或者这样的一种喜乐，不是外在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化的这种高兴，那不是不清楚自己所处的这种环境，而是知道神喜悦我们，那么他喜悦我们能够常常喜乐这样的一种态度。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那么常常喜乐是一种命令在我们的里边，给我们的里边。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在2007年的时候呢，那么我经历了很大的一个事业上的这样的一个挫折。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当时想建一个圣经的一个培训的中心，那么后来遇人不淑，然后呢这个跟合作方呢就是招了不信耶稣的人进来接受圣经的这种培训，所以说呢就最后就闹僵了。闹僵了完了之后呢不仅如此，而且呢我得了阑尾炎，然后呢被把就是说住了好几，就是大概有十多天的院，把这个阑尾给切掉。切掉完了之后呢，后来我的老板又派我到我在北京这个念书哈，那么派我到南京去做实验。大家知道到去了南京之后呢那个地方很热，而且不仅很热，而且那个地方的人谈话声音很大，晚上睡不着觉。所以呢后来我就只能住在实验室的里边大家有没有住在实验室里边的？没有吧？这个很苦而且呢住在实验室里边，而且不能够让人发现。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实验这个仪器都很精密，然后呢他们说害怕人住在里边呢，以至于说就把这些的仪器给搞坏了而且呢我在北京是有固定的教会，那么到南京之后呢又没有合适的教会因为家庭教会都是什么呢？
都是隐藏起来的啊，你找不到这些的基督徒的啊。这个实验呢也没有很好的结果啊，做了不停的实验，今天缺材料，然后明天这个实验员不在，然后呢就很多很多的这种事情，所以我就心里很愁闷。而且不仅愁闷，而且遇到很大的一个难处，是因为什么呢？我们的合作方，我讲北京的这个圣经培训中心的合作方呢啊，他因着我们这个合作中断的这样的一种原因呢啊，我就后来因着血气的这样的一种缘故啊，想要动用我的关系把他赶出北京去啊，不让他在北京有这样的一种啊培训。那后来呢他就啊找了黑社会的人，然后呢要来啊胁迫我，要啊对我最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威胁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说啊，如果你不在北京恢复我的名誉的话，我要告到你的学校去。大家知道我当时在读博士哈，读博士的时候如果要告到科学院去的话会什么结果呢？这是一个啊地下教会的一个核心的骨干，然后呢因着这样的一种缘故我会被开除的。所以我就心里边特别的愁闷啊，不仅这个刚刚阑尾炎啊，这个就行动也很不方便。那么不仅是到一个新的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那没有朋友，没有合适的这种教会，那么住在实验室里面，实验也不顺利，那么还受威胁，很苦吧？当时我就心里边特别的忧愁，但是后来的这样的一种时候，神就借着一段的圣经来安慰我，是什么的经文呢？就是说不要怕，只要信，知道说这样的一种环境会过去，而且神会特别来帮助我。所以说在这样的一种环境的当中，我就经历了从忧愁变成是这样的一种喜乐，在我的里边经过这样的一个挫折之后，更加的信靠神，知道我们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知道这位神是听我祷告的神，知道这样的一位神是与我同在的这样的一位神，知道这位神是喜悦我们怎么着呢？常常喜乐的这样的一位神。那感谢主，我们知道说这个喜乐是跟苦毒相对的。那如果我在那样的一种环境当中一直不断的陷在这样的一种苦毒当中的时候，就是一种罪。那么圣经形容这个人是什么？他说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有蟠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那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信耶稣之前都是这样的一种光景，我们从内到外都是苦的，没有喜乐。虽然说有很多快乐的事情可以让我们能够时常的也高兴一下，然而内心的这种苦毒却把一切的事情都被变成苦毒了。正像我刚才一样，戴上了这样的一个黑色的这样的一个眼镜。大家有没有人杀过鸡啊？这个话题有杀过哈，但是杀鸡之后呢，你打开这个内脏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你要把苦胆给取出来，这是有经验的人哈。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不处理苦胆的话呢，它沾的到处都是，你这个鸡都没法吃了。因为什么？你苦的不得了，然后你吃鸡本来是要香的，要炖汤的，但是你这个汤都是苦的，你最终只能把这个肉给扔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一样，如果不把我们的苦胆给除掉的话，不把这个苦毒给除掉的话，我想我们不能够喜乐。我们这个苦毒，这个苦胆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里边的这样一种罪。那么唯有耶稣基督这位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样的一个羔羊，才可以把我里边这个苦胆给除掉，以至于说让我们里边从内到外能够涌流出来这样的一种喜乐。只有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怎么样呢？常常喜乐，常常喜乐在我们的里边。弟兄姊妹，你现在有没有什么不喜乐的事情呢？对不起，昨天我吃多了肚子有点不舒服，我因此不喜乐。神给你一个好的胃口啊，让你可以有东西吃。有很多的人想吃撑着他都没有机会，这是真的哈。那么你说最近我这个实验做得很不顺利，那有很多的人想来读博士都没有这样的一种机会。那么神给我们这样的一种机会的时候，我们应该常常喜乐。
那么靠着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恩典在我们的里边。所以说呢，我们看到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的定的旨意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怎么能够不住的这样的一种祷告。那么首先来讲呢，祷告不是一个动作，祷告是一种生活方式，祷告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么祷告大家都知道，而且每天都在操练呢，我们知道说经常呢就是我们无路可走了，然后呢就到神的面前来呼求，想要改变他的心意。但是其实祷告是到神的面前来改变我们的心意，以至于说把我们苦读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变成是常常喜乐。那么以至于说我们在他里边有这样这种啊神的这样的一种荣光在我们的里边。我们到祷告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说我们不是生命的主，然而他却是掌管万有的这样的一个神。那么有多少人会泄愤呢？可不可以举下手？你们都不泄愤呢？啊，我有一位同学啊，我科学院的同学哈。那么他啊，这个姊妹，然后呢，他每次呢，他在餐厅里面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泄愤。然后呢，他说就自己祷告。那么有些同学就觉得很奇怪，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我在泄愤。泄愤是什么意思？我就感谢上帝赐给我这样的一种食物。后来呢，啊，跟他这个一起吃饭的这些同学呢不好意思，然后就说，他说我们也要泄愤，我们要谢谢我们的爸爸妈妈给我们钱的，以至于说让我们啊有钱来吃饭。但是其实我们基督徒知道说，人的做工的能力都是从神那里来的。那我们这样的一种感恩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是向上帝的这样的一种感恩。我们知道说祷告还跟我们的这样的一种争斗啊，基督徒之间的这样的一种争斗有很大的这样的一种关联。那么当我们争斗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干什么呢？是不会祷告的。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什么呢？我们是不会争斗的。这两个是相抵触的。那么去年在一个会议上呢，那么有一位牧师讲到呢，在北京呢如何建立这个教牧联导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要把各个教会的这个领袖放在一起，这不容易啊，真的很不容易。要把一个教会的各个领袖都招到一起也不容易的。那么他就说呢，他说这个把这些的教会领袖招在一起的时候呢，要共商天国大事，很不容易。那么大家都是神所重用的仆人，所以说我凭什么听你的，我凭什么啊让你做这个教牧联导会的这样的一个头呢？那么到最后呢，这个牧师很有智慧，他说既然大家不能够坐下来谈，那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就跪着谈。跪着谈是什么样的？跪着谈就是说你也不比我高，我也不比你低，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弟兄你也是一样，你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蒙恩的这样的一种罪人。那么当我们坐下来谈的时候，我们互相指责，彼此不服气，认为什么呢？老子天下第一，你是错的，我是对的，上帝是站在我这边的。大家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呢？活生生的就在这儿，大家都看得见他。然而当我们有人谦卑下来的时候，愿意跪下来的时候，才发现说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怜悯，都需要上帝的怜悯。我不是你的审判官，你也不是我的审判官，我们同有一位审判官在天上。你不是我的敌人，我也不是你的敌人，我们只有一个敌人，是谁呢？是魔鬼撒旦。待在教会里面不要把这个关系给弄颠倒哈。我们的敌人不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敌人是魔鬼撒旦。我们没有权柄审判弟兄姊妹，唯有神才有权柄审判我们。那么当我们跪下来的时候，从姿态上我们处在同一个这样的一种高度。那么然而确实有的时候有些人是不愿意跟你一起跪下来祷告的，这种人你要特别的小心。
我遇到过这样的人哈，我遇到过这样的人，就是说不愿意跟你一起祷告。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个我的合作方，那么当我们最后呢，这个要啊好说好散的这样的一个时候，我就说啊这个啊某某弟兄，我们可不可以一起跪下来祷告？你知道他的态度是什么吗？祷告什么祷告？当你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你要小心了，这样的人不是你同工的伙伴。当人不愿意跟你一起坐下来祷告，跪下来祷告的时候，那么你要小心，这样的人是有苦毒在里边的，要特别的这种小心。所以呢，我盼望是说，我们教会的执事，我们教会的长老啊，以后会有长老哈，那么我们教会的牧者，在什么地方见面最容易呢？在祷告会的当中见面最容易。那么唯有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的这种时候，那么神的灵才能在我们当中来动工，以至于说他的国度能够得到扩展，那么灵魂才能够被拯救，那么他的教会也得以被建立。那么我们知道说不住的祷告，那么也我们也要为人祷告，并且与人祷告。那么然而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经义是什么？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就是我们时时刻刻不住的祷告。那么就像我现在在讲道一样，我也在不住的祷告，盼望说神能够借着我来造就弟兄姊妹，而不是说拆毁弟兄姊妹。那么你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也是一样，你们在那听到的时候也是不住的祷告啊，盼望说神能够借着这位的仆人，无用的仆人，能够来传讲他的话语，以至于说我们能够被造就，以至于说教会能够被建立。我们知道说啊，当有苦读的时候，当不愿意祷告的这种时候呢，特别是啊，最近我听到这样的一篇信息，他就讲到说，当你抱怨了某个人或者某件事的时候，你应该做什么呢？应该跪下来为他祷告，因为抱怨容易，祷告难。抱怨对他有没有造就啊？没有造就，唯有为他祷告才是真正的能够造就你所要抱怨的那样的一个对象。所以盼望大家能够过一个生活，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那么凡事谢恩呢，我想也跟抱怨是有关系的。所以说接下来我们来看教会内部的这样一种关系当中的，要抱怨吗？不要抱怨哈。那么当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自然是要抱怨。当环境不如我的意的时候，那么当教会的领袖的这种决定跟我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我自然而然的凭着我的老我就开始抱怨。但是其实大家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是有个上下文的这样的一种背景哈。那么十二节到十五节他讲到教会内部的这样的一种关系，他说，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人，又因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要彼此和睦。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那么这段经文把教会内部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呢，做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种总结。因为什么呢？我刚才提到说，我们教会内部的关系是啊，套用毛泽东的话来讲的是啊，这个人民群众内部的矛盾呢，还是敌我的矛盾呢？人民群众内部的矛盾哈，不是敌我矛盾。我们敌我矛盾是我们跟这个撒旦之间的这个矛盾是敌我矛盾。那么跟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呢，是肢体之间这种关系。是啊，头啊和手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那么是啊眉毛和鼻子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在这样一种状况之下，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的谢恩，而不是说要在这里啊特别的来抱怨。那么我们对待神所设立的教会的领袖的态度，那么很多人认为教会的传道人是神所，是我们所什么呢？雇的。
那么有一位弟兄呢，他叫洪秉成，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教会的传道人是我们祷告向神求的，神差派来的，不是我们花钱买他来的，他需要听我们的，那么他是需要传讲神的话语的。就好像今天我一样，我是什么呢？我是传话的太监，我传的是神的旨意，在这里边是传讲的是神的道，是圣经上的这样一种真理。那么所以说呢，对着教会领袖的这种态度是要敬重并且用爱心来尊重。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的教会领袖在我们中间劳苦，在主里面治理我们，劝诫我们，那么所以我们应有的这种态度应该是因着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的尊重他们。那么对于这些领袖而言呢，神给他们的责任是什么呢？神给他们的责任是需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那么也要向众人忍耐。大家不要这个误解哈，我不是昆明弟兄的小跟班哈，我讲什么样的信息呢？是我从上面领受的，我不是从他领受的哈。所以说呢，他不能够来指使我，我是神的仆人，他也是神的这种仆人。所以说呢，我在这里讲这些的话呢，不是为了来谄媚他，而是凭着忠心来传讲神的道。那么在这里面讲到说，有不守规矩的人，就是说把自己放在规矩之外的人。那么我们定下一个这样的一种规矩，那么你们要守规矩，但是我不守规矩，那么这就造成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双重标准。那我可以跳出这个规矩之外，然后你们必须要守在规矩的这样的一种当中来。那么这是需要警戒的，如果不警戒的话，就会成为教会的心腹大患，教会的心腹大患。那我们知道说不守规矩的人是什么呢？一般都是在教会里边有地位有权柄，那么在社会上也是有地位的人。然而如果我们没有存着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就会成为一个不守规矩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不守规矩的时候，自己受亏损，那么教会更受很大的这种亏损。那么如果我们一直在内斗的话，大家还有没有机会去外面去传福音了？有没有机会去跟别的人去建立他们的身体，据说来训练他们以至于让他们能够成为合乎主用的工人呢？我想这个事情就无从谈起了。那么我自己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就是我今天认我自己很多的罪哈，我不是指责别人，是指责我自己哈。那么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被人迷惑，但是我知道我当时确实说很多人这种坏话。那么到最后呢，我是伤心的灰心的离开那个教会。2008年到2009年的时候，我的一位很亲密的一位同工，那么他教会当中呢有人说他是是公安局派来的点子。他知道点子什么意思呢？点子就是间谍啊，就是家庭教会里边呢一般都有点子存在哈，那么就是要来看看你们讲的到底是什么，看看你们有动向什么，有多少人，那么是一个领袖都是谁。那么他被人说成是点子之后呢，后来教会就就不让他再做同工了。那么我自己呢想要为我自己的朋友鸣不平，那么所以说呢，当牧师讲道的时候我在下面做什么呢？我在挑牧师讲道的毛病，他这个地方讲的不符合圣经，他这个地方讲错了。那么私下什么呢？我跟其他的信徒来抱怨牧者，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他太太怎么怎么怎么地啊，他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地。那么用的是什么伎俩呢？用的伎俩就是旧约当中押沙龙王子，他知道押沙龙吧？押沙龙王子所做的一样，他说引导人抱怨，并且煽风点火，不仅煽风点火是什么呢？火上浇油，唯恐天下不乱。我会告诉别人说，假如我要是这个教会的牧者的话，我会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我会处理这个问题那个的问题，我一定要为你来鸣不平，一定要让你重新的回到 这个童工的这样的一种岗位上。现在看来，我是多么的愚昧无知啊！我想起来真的是特别的惭愧，我里边背逆了神，并且有各样的这种诡诈在里边，我为的是要凸显自己有多么的重要。那么如果牧者有得罪神的地方，我应该单独的去找他，那么指出他的这样的一种错误来，而不是说去找其他的人抱怨这个牧者有多么的不好。那么即便是无人伸冤的时候，我仍然会需要相信上帝掌管着这个教会。那我不是这个教会的主，神是这个教会的主。我不是这个教会的审判官，只有上帝是教会的审判官。而且我不必为这个犯错的人承担责任，他自己需要在神的面前交账的。那么这是刚才讲的说不守规矩的人，你们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请大家不要效法我以前所做的错误的事情。那么灰心的人，那么看到教会的光景就灰心，不愿意侍奉。我听说最近教会要选执事，那么有些同工因为教会里边彼此之间这种矛盾就灰心失望，那么不愿意来服侍。我盼望今天上帝借着他的道能够来坚固你们，能够扶助你们，以至于说让你们知道说你们的服侍不是服侍教会的领袖，不是服侍牧师，是服侍谁呢？是服侍我们的神呢。或许我们现在即便做了执事，也没有办法挽回教会的里边的这些的各样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或许你觉得自己无能为力。那么但是知道说，当神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最小的事情上忠心，以至于说我们就能够来建立教会，我们就能够来让神的国度能够得以拓展。那或许你自己受过伤害，那么卷在这个漩涡的当中，以至于说你不知道怎么样去抽身，那么害怕得罪这一方，又害怕得罪那样一方。但是如果神呼召你来出来服侍的话，你不是来谄媚这一方，也不是谄媚那方，而是说你来效忠我们这位独一的真神，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并且他呼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那么脱离我们的罪恶，以至于说我们能够进入到他国度的里边。那么最终的时候，我们要在神的面前交账，我们不是在教会领袖的面前交账。那我再次鼓励，那盼望如果你被提名，或者说你心里边有感动来服侍教会的话，你能够勇敢的出来服侍。那么有很多人现在仍然在为主殉道，为主作监。那我们在这里，如果我们出来来服侍神，那么就算是为主殉道，就算是被人误解，就算是被人所毁谤，也在所不辞。因为我们服侍的这样的一位神乃是烈火。那有的人说我工作很忙啊，没有时间服侍，那么但是到了交账的时候，神会说你最近带了，你到天国来的时候带了什么过来？你会说我太忙了，我就是一辈子做工挣了一套的房子，很抱歉，不好意思，我上来的时候还没把它带过来。那我们也盼望不是说我们到主面前交账的时候，我说我只是养家糊口了，我发表了300篇的论文，注册了50个专利，那么澄清了申请了5000万美金的这样的基金，那不仅申请来了，而且花完了。弟兄姊妹，那些的东西能够带到天国的里边吗？能够带到天国的里边，是我们是否结出圣灵的果子来，那么是否是我们引人归主了？我想请大家举下手，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有没有人
领人归主过，凭着神的信实，感谢主，感谢主。如果我们在座的大概有五六十人，我不知道多少人，我算数比较差，而只有两三位的弟兄姊妹在为主做工，领人归主的话，那其他的人到主面前交账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交账啊。我盼望神的圣灵在里边动工，以至于说今天透过这番的信息，让我们能够拿回我们那起初的爱心，能够为主所用。我们知道说圣灵的果子，也就是神所看重的事，让我们能够为他赢得灵魂，坚固教会，而不是说来在人的背后来抱怨。那么这世界上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那我们可以为很多的事情感恩。前几天啊，前两个礼拜啊，有位 Dr. King 他在我们当中讲道。大家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吗？他刚刚换了股骨头，不仅如此，他失业了，他被 CIO 解雇了。有半年的时间没有工作，他失业之后他有什么样的最大的一个难处，大家知道吗？在美国医疗保险没有。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位弟兄站在这里边讲道的时候，他是谦谦和和的讲道，他没有说我今天抱怨明天抱怨，我苦读得不得了，我在 CIO 里边做过各样的职位，那么我做过这个校友会的主席，那么我做过这个 financial aid 的 director， 我做过这个做过那个，那么这个校学校很大的一部分都是我建立起来的。他到这边的时候他说，我给大家的鼓励就是我在神的面前给我自己的一个祷告。大家还记得那个祷告吗？他讲了一个祷告，那他没有这样的一种抱怨在里面。那么大家知道说抱怨当中，其实我们如果抱怨的话，不是抱怨人，而是抱怨谁呢？我们最终是在抱怨神，抱怨神的不公义，抱怨神你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抱怨神你为什么让我生病，抱怨神你为什么让我的实验不顺利，抱怨神你为什么让我失业，抱怨神你为什么让我在教会里边没有做到老大的地位。以色列人也有很多的这种抱怨。对不起，我今天有点超时，但是我想把这篇的道讲完。民数记的第十一章，人民开始发怨言，恶声传到谁的耳中啊？耶和华的耳中。那么后来米利暗耸动亚伦出言反对摩西的时候，谁听见了？耶和华听见。十四章当中，以色列人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耶和华说，这民要藐视谁到几时呢？藐视我到几时呢？又说，这恶会众向谁发怨言要到几时呢？向我发怨言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谁所发的怨言，那是向我所发的怨言，而且我都听见。这十六章的当中，那么可拉、大贪、亚比兰聚集起来反抗摩西和亚伦的时候，领袖说什么呢？你和同党聚集起来反抗耶和华，亚伦算什么呢？你们竟向他发怨言。然而第二天，当以色列的全体会众都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的时候，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了？后来上帝要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不再达到谁的耳中呢？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要使以色列人向耶和华所发的怨言止息，控告神所命定的这样的一种权柄，就是控告神。当我控告我在学校里边的校长的时候，我是在控告他吗？我是在控告神。当我在当时那个教会的光景当中，我控告
我教会的牧师的时候，我是在控告他吗？我是控告了这位为我钉在十字架上的主。有趣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呢？那为什么可拉和大贪和亚比兰在一起抵抗呢？这个可拉背叛呢，应有情可原，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利未的子孙，他想要做大祭司。大贪和亚比兰跟利未人八竿子都打不着，他们是什么支派的？他们是流变支派的。那么我们知道说，后来我对这个事情特别的有意思，就是我就在查考这个圣经，来看这个圣经的什么意思。原来呢，大家知道说，在会幕这个会幕的当中呢，这个如果这是这个会幕的话呢，在它的南边里边的一圈是什么呢？里边的一圈是利未人扎营的地方，在外边一圈什么呢？是十二个支派扎营的这种地方。在会幕的南边，那在这个地方呢是可拉所住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这边是谁呢？这边是大贪和亚比兰，在地理位置上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聚在一起干什么呢？要挑战摩西的权威，要发怨言，而且最终这个怨言到达神的面前。可悲的是什么呢？可悲的是可拉没有把自己的后代给带进来。然而大贪和亚比兰被人迷惑，还不知悔改。到后来耶和华吩咐会众说，你们要离开可拉、大贪、亚比兰帐幕的四周。大贪和亚比兰带着自己的妻子、儿女和小孩出来，站在自己的帐幕门口。后来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地就陷开，250个所谓的跟他们一起的人，拿着香炉的人，那么包括他们的这个大贪和亚比兰的妻子、儿女、小孩子都陷进去了。可拉的后裔存活了下来，因为他们后面在神的面前悔改。我们知道说，可拉的后裔当中还有一位是伟大的先知撒母耳，因着他们的这样的一种悔改，他们写了圣经当中的诗篇当中的很多的诗篇。所以说地理位置上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会造成一些的差别，是因为什么呢？当你跟可拉站在一起的时候，大贪和亚比兰就被蛊惑了。所以如果你听到有人在你面前抱怨的话，你要干什么呢？你躲得远远的。当你看见像李忠这样的人抱怨的时候，你要干什么呢？你要离他远点。因为什么呢？因为恐怕我像大贪和亚比兰一样被神所审判。弟兄姊妹，这是切身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感谢我们的主，感谢我们的神，他赦免了我。当我在他的面前悔改的时候，他也来赦免我。我们知道说，几个人在一起抱怨很畅快，不仅畅快是什么呢？而且能够很团结。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这样的一种敌人。然而这种情况却很容易造成分裂。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我控告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啊，我都说他的不好，自然我们就站在一起了。并且不仅我们要团结起来，而且我们盼望神站在我们这边，不仅我们盼望神站在我们这边，而且我们宣称神站在我们这边。请大家不要学习李东以前所做的。我以前得罪了神，我现在在神的面前悔改，我愿意认罪，我愿意曝光在众人之下。但是盼望你们也不要抱怨，盼望你们也不要被抱怨的这样一种气氛所感染，以至于说像可拉的那些朋友们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凡事谢恩，凡事谢恩。
当可拉如果愿意为着他利文人这样的一种身份来感恩的时候，他不至于去抱怨，他不至于说仍然想要去啊僭越自己的这种地位，想要做大祭司。那么当我们愿意来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的时候，我们就完成了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这样的一个旨意。感谢主。那么今天的信息很沉重，我盼望不要把大家吓着了，下回你们还可以再找我啊！我现在已经悔改了，我不是原先的那样的一个人了，是说盼望你们也能够在这个当中被神所使用，那么被神所警戒。那么接下来一起来看一下接下来的这段经文，是在啊十五章的这个后边。那么保罗在这里他提到了一点，他提到我们怎么样能够过这样的一个生活呢？第二十三节，第十五章第二十三节，他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是靠我们自己吗？不是。那么第二十四节他说：“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盼望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能够在这样的事情上让我们受警戒，以至于说成就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就是我们一起来说：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感谢主。